各位手上拿的这张神州中民，那神州讲的就是中国。那么关羽生在中国，死在中国，那后来呢成为华人的守护神，所以也成为佛教最大的护法。所以大宝法王在今年过年初三又会在印度办一个大型的关公法会，神州中民，会把这个仪轨写得更圆满。因为大宝法王有神通了，早就知道这个世间开始有战争了，那么处处有恐怖战争，更希望两岸的关系，因为台湾跟大陆毕竟来讲是一体的，但是现在还没有圆满，但是交流很好。那台湾最近明年又选举了，希望国家安定，社会安定，所以大宝法王特别要我们祈请关公。那像各位是在马来西亚的华人汉人，那么也应该祈请关公做我们的护法。所以这样呢，希望啊，民族跟民族之间，国家跟国家之间，那台湾人重要的事都拜关公、文殊公求啊，所以照顾在家人。一般说出家人是拜韦陀菩萨护持三宝，在家人拜关公。但是无论如何，就希望这个世间有战争啊，有对立了，不论是社会社会、民族民族、宗教宗教、国与国之间，所以要祈请啊大威德力量迦摄尊者关公来加持啊，希望消除对立和谐。所以大宝法王呢特别写了这个仪轨，那在仪轨的前面，神州中民伽蓝尊者四机，我们大家念一下好不好。伽蓝菩萨在还没有做关公之前是地方的龙王龙神，管水的，但是为了老百姓有水，他宁可冒犯玉皇大帝的命令。玉皇大帝因为老百姓不会做了很多恶业，玉皇大帝生气，所以呢降旨整个地方上不能下雨。结果呢地方上三个月没下雨，古时候人就会饿死啊，没办法种田，没有水果，没有米。那时候呢这个龙王老百姓去求啊，但是龙王处处求都没办法，因为玉皇大帝下的命令啊，天上也不敢下雨。所以呢龙王就去求河神，这个河神说玉皇大帝下个命令，所以我不能给你水，但是呢如果你来偷我的水，我当作不知道这样。所以龙王就每天晚上用他的身体吸很多水，每天晚上就到每一个田去布施水供水。因为这样三个月以后，哇，花草树木长得很美，老百姓有收获了，所以老百姓非常感谢龙王神。但是那个时候触怒了玉皇大帝，玉皇大帝就把龙王召到天上斩头啊。当他要上去的时候，大家都请他不要上去啊，其他的神。龙王说哎呀，敢做敢当，为了老百姓，那我被斩头我也甘愿，我愿生生世世守护一些可怜的人。你看关羽的义气多高，所以那一次他被斩头了。斩头以后，玉皇大帝还把这个龙头丢在老百姓那个地方，大家看了很伤心。那时候有一位法师普庆法师吧，之前另外一位法师把这个龙头用两个大水缸装起来为他念经超度那这个时候这个龙王投胎做人，就是关羽那时但关羽还是忠义，后来还是被斩头，后来又碰到一位普庆法师帮他超度但是他依然执着他的头啊，所以变成孤魂野鬼但是也是个护法神，流浪了三世，到了天台智者大师他又出来护持所以各位，你一个人智者大师到了汉地下山，他要普度众生，没有道场。所以当龙王关羽现前的时候，然后呢合掌说哎呀，这位大和尚，各位修行很重要，你这个人要有修行，不分在家出家，你身上就会放光。所以智者大师一个人坐在树下，那么关羽那个时候还做大鬼神的时候，就知道智者大师是个大菩萨。 所以他就直接的请示智者大师说，哎呀大师啊，来到我们地方，哎，你有什么想法吗？智者大师，我想在这边以后盖个道场来普度众生。哎，结果关羽马上用他的威德神通力变出一个大道场，这个很重要。在佛教里面啊，一个人有悲心有力量，护法神就帮助你。结果帮助完以后，智者大师就问这位那时候还没有发菩提心的菩萨，这位关羽说，那你为什么在这边流浪？他说，大师啊，我头被斩断了啊，到现在没有头啊，哎，我觉得很苦啊。结果智者大师开示他佛法的道理，空性的道理，你执着你的头，那所以你还这边轮回。所以每次我们超度都要念心经啊，一波罗波罗蜜多故，消除这个障碍。所以那时候关羽，哎呀，终于了解空性的道理，皈依三宝，受五戒，发菩提心，一直到今天啊，还守护了所有的汉人。所以不管是汉地、藏地，到处都有关羽。所以那就我个人的了解，我第一次见噶玛巴，他转过来，我就看到整尊关羽，哇，站在那边。所以我才知道说，古人讲了，一位佛菩萨有空性，他随时可以显现不一样的形象。我还有一次看到噶玛巴在修药师仪轨，他显现药师佛的形象。参加闭关的时候，他显现不动佛的形象。有一次我问他问题，他显现莲花生大师的脸像跟眼睛。对我来讲，我觉得很不可思议，我不知道别人有没有感受，但是我看到了真的是莲花生大师。因为我在问他莲师的问题，他就会说，历代噶玛巴跟莲花生大师无二分别，简单的说，我就是莲花生大师，然后他显现莲花生大师的眼神脸。我那时候非常的震撼，哦，原来空性是如此。所以后来我就问噶玛巴说，哎呀，大宝宝，你一定就是关羽的化身。他没有说不，但是事实上，他就是关羽的化身，所以我想佛菩萨他会显现了各种的应化身，来度众生。也因为如此，所以他特别要我们祈请关羽的加持，所以特别写了，在他15岁就写了这个伽蓝尊者的事迹，祈请伽蓝尊者。那现在我们在拜伽蓝菩萨，那佛教里面道教会讲分灵分灵，对不对？台湾拜的、马来西亚拜的这么多伽蓝菩萨，事实上都有一个分灵在那边利益众生。所以那大宝法王以他的威德力号召所有关圣帝君的分灵一起了守护修行的地方，守护华人等等。所以我们一起念一下关公事迹，神州宗明伽蓝尊者之事迹，第17世大宝法王噶玛巴著，不可思议。来，
伽蓝尊者俗称关公，于三国时期为一名闻天下之大将，其威武正气、忠勇义德、诚信直朴之风范流传千古，尤以桃园结义、千里寻兄等智勇双全之事迹，最为后世津津乐道，乃具备了以忠事主、以勇立功、以义待人、以德服众的高尚品格。传说中，阿育王虽为崇法爱民之明君圣王，却因临命终时称心大起，而投身于畜生道。关羽虽于人道之品格高风亮节，却因生前杀业太重，死于嗔恨，其阴魂游荡至玉泉山，受普庆大师指点迷津。几百年后，天台宗开山祖师智者大师云游至此，为其开示解脱之理，并为其受皈依戒，遂成为佛教护法。关公深受广大百姓拥护，而历代帝王所赐予关公之封号更不胜其数，在儒教中崇其为武圣，在道教中尊之为三界伏魔大帝， 此性良可谓便于儒释道三教。
所以关羽横跨了儒教、道教、佛教，都崇仰关羽，这也是他的不可思议的因缘，度众生。所以天台宗智者大师我也有天台宗的传承，特别要祈请关羽的加持。所以这里面讲了一个修行者都能够帮助这些孤魂众，就像各位做烟供为他们点灯，做了种种功德回向给这些孤魂野鬼，这些孤魂野鬼生生世世成为你的护法，非常重要。第二世大宝法王的护法是谁？就是蒙可汗，元朝的大帝，中国西藏西夏很多地方都他管的。这怎么来的呢？我看了一段故事，在释迦牟尼佛七劫以前呢，有一个很不好的国王，到处伤害老百姓，特别喜欢打猎杀死大象。他除了杀死大象，他喜欢吃大象的肉，而且他要亲自去杀。后来那个时候的噶玛巴，那么知道这个事情，噶玛巴在累劫都已经悲愿转世，愿自己发愿投胎做一只大象，要来跟这个国王结缘。后来国王看到这只大象特别大，用毒箭把它射死了。射死以后，那么国王今是扒皮呀，吃大象肉。但是呢，他一吃大象肉忘了，他那个毒箭射到大象啊，箭撑到里面，连肉都有毒。结果这个大象就这个国王吃的这只大象就死了。但是这也是噶玛巴故意跟他结缘啊，你吃我的肉，杀死我，我跟你结缘。所以做个菩萨不会有恨的。那后来噶玛巴第一世噶玛巴的时候，那么这个国王呢投胎成为当地本教的一个非常有钱的人，那时候他见到噶玛巴，哇，很高兴啊，就成为噶玛巴的第一世噶玛巴的大功德主啊。因为这个国王如果照他的业力，他要下地狱的，但是因为噶玛巴故意做大象，让他不用堕落地狱恶道啊，这佛菩萨的伟大。所以呢，第一世噶玛巴得到这位本教的大力护持，那么他又积下本教的这位有钱人又积下更大的功德，所以到第二世噶玛巴的时候，他又投胎成为一个大帝，就是蒙古的蒙可汗，征服了很多地方。所以这个蒙可汗有一次看到了第二世噶玛巴啊，术士的善根又升起，哇！所以噶玛巴也用慈悲的眼神呢，看着蒙可汗太太小孩摄受他们，所以他们呢虔诚的皈依了第二世噶玛巴，把噶玛巴当成国师，噶玛巴只要说什么他就永恒的护持。所以各位，我讲这个故事呢跟关羽一样啊，所以佛菩萨会用各种的方法度众生，跟他结缘。虽然我们没办法像噶玛巴一样示现成大象让他摄吃我们的肉，但是各位呢，等一下做替身多嘛，我们用烟供用饼干，我们为他们做会供，就像各位刚刚要布施烟供的时候，上供下施，故意又跑到往生牌位那边跟所有的众生包括祖先，我为你们上供下施，跟他结缘然后生生世世呢，那你就会得到一个很好的护持。所以历代噶玛巴都有不可思议的护持就像明成祖为了超度他的爸爸明太祖还有他的妈妈，也请第五世的噶玛巴到我们南京毗卢寺办超度法会建福法会，结果示现了不可思议的神迹等等，然后呢终于把佛教传到了汉地所以我想佛教里面不可思议，所以噶玛巴现在写的这个仪轨也我们不断的祈请。好，那我们就要正式祈请，以后各位在家里呢也可以贴一个关圣帝君的相片，或者请一尊供在家里。一般我们华人家里都怎么拜呢？我不知道这边怎么拜，台湾每家家户户都是这样，中间观音菩萨，这一边关羽，这一边土地公，台湾人每家户户都是这样，古时候所以观音菩萨代表佛教， 关羽是护法，土地公全家安全，另外一边拜祖先。那如果以后你家里不知道拜什么，这是最标准的拜法。
护持生命电视台就是护持佛法，就近帮助众生离苦得乐，所以生命电视台有责任将佛陀的正法不分宗派传播在这个世间，希望各位多关心生命电视台，多护持生命电视台。护持账号19965232，19965232，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开头花书红花香点，
调伏自心，思维空性，断贪嗔痴啊，根本没有我，哪有我爱我恨呢？所以你要思维空性，然后要思维空性，你要控制你的心，慢慢的照见五蕴皆空，消除贪嗔痴，你才可以解脱轮回。那第三个才是佛教的基本目的，那什么？来普度众生。那第三个，各位要发起大悲心，个人解脱是重要，但是个人的存在不能够离开众生世界，那唯有帮助众生世界都解脱轮回，才是佛陀的本怀。所以各位要发起成佛度所有六道众生的菩提心，愿六道众生皆离苦得乐啊！因为你生病才知道别人生病的痛苦，因为你贫穷才知道别人贫穷的痛苦，你没有饭吃更知道众生没饭吃的痛苦，你不想被杀更知道众生被杀的痛苦。所以每天有这么多物命在被杀，这么多恶鬼道在受苦，这么多地狱道在受苦，所以各位要广修波罗蜜，要发菩提心啊，自利利他，广修波罗蜜，发愿成佛，广度众生。那佛教的最高的目标就是这个。但是你发菩提心度众生，你人天福报更大，你的解脱的功德智慧越高啊。所以你不要担心说，我做这些布施，那我没有回向我健康，那划不来。你为自己健康而做的布施有一分功德，你为众生健康离苦得乐做过，那你得到了健康百千万亿倍的功德。所以发菩提心包含了人天福报。那这边还有一个问题，我很快回答。在家里做大礼拜是向着佛前做，那出门旅行没有佛像能不能随方便？没有佛像可以啊，观想啊，你要观想啊啊，观想佛像上师在你面前，然后就朝这样拜就可以了。我讲观想最重要，如果前面有佛像但是你没有做观想也很可惜，一尊佛代表所有佛，所以你要观想所有佛接受你的礼拜加持你啊，佛能够调伏你不起我慢贪嗔痴啊，佛是空性，所以我也要这样礼拜来消除我执正的空性，你还是要做观想。那这是佛教是有思想的，那是最重要的。再来，有人说咒语不能印在衣服上，印种子字的可以吗？我想这是个人的看法，有些人因为他觉得这个咒语印在衣服身上好像你衣服拿去洗不对，那事实上佛也没有特别讲这个，只是说印有咒语的衣服如果你洗的时候不要跟那些内衣裤一起洗就好了嘛。就像我们的海青，我们的每一件海青上面都印有万字啊，甚至有印有佛号啊，但是我们洗的时候就分开洗，这样就好了。但是如果你告诉人家说衣服上面都不要印，那这样这个世界佛法就不太容易推动了。我们上面印个阿弥陀佛，那走到哪里别人就像你戴个念珠一样，对不对？念珠都可以戴在身上，为什么咒语不能印在身上呢？很多人还把咒语印好放在口袋， 那个口袋可以放，为什么衣服不能印呢？所以我想这个是观念上的问题啊，只是我们在洗衣服的时候是分开洗的，这个就比较通达了啊，不然的话有些人就因为这样哦，就认为你那个不对，你那个不对哦，我没有印对，你们印不对，人家念一下，动机决定一切。今天你把阿弥陀佛或阿弥陀佛印在身上，是希望别人看到以后得到利益，这个慈悲就是功德嘛，对不对？因为你的目的嘛，啊，所以我想就像那个咒语一样，放在荒郊野外早就很快脏了，那为什么要放？哪怕剩下一条线都在利益众生，对不对？那你的衣服呢更干净了，你一天天洗啊，不会脏掉。所以我想，我知道有些上师这么讲，那我认为这是他个人的看法啊。那但是我们还是依然尊重。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印的咒语的不是说一种时髦炫耀，而是一种为了利益众生，对不对？也提醒自己，所以这个动机是正确的。这样来回答148页，我们把重点念一下啊。阿底峡尊者告诉我们，他这一辈子修行有三个重点，各位背一下。阿底峡修行一辈子修行的三个重点，第一，来时时刻刻关照自心；第二个，时时刻刻不离菩提心；第三个，时时刻刻保持正知正念。这是阿底峡一辈子修行的三个精要。第一个，各位要随时回光返照，我的内心有没有在贪嗔痴的状态？贪嗔痴就会造成轮回啊，就会破坏我的慈悲心啊。所以各位要随时反省自己，回光返照，哎，要调伏自心，这是最重要的。有些人生气的时候都不觉得他在生气，他是干扰别人了啊。所以各位你要观察你的心，那你的眼神才会端正，你的行为才会端正。那观察心的目的呢？第二，时时刻刻保持菩提心。大乘佛教一切作为是为了众生，一切作为是为了成佛，也让众生成佛。各位要不离菩提心，离开菩提心所做的都是魔业啊。华严经这么说啊，啊，菩提心就是戒律，所以菩萨戒就是菩提心，就是戒律，离开菩提心就破戒。那三昧业戒更严肃了，离开空性就破三昧业戒。所以这个世间一切都是如幻如化的，你不能执着什么。像《金刚经》讲，凡所有相皆是虚幻。今天有一个帅哥美女在给你抛媚眼，假的。你不要说，哎，好快乐啊！他给我一个微笑，哎呀，我好，心里好甜呐、啊。你中毒了。所以这些东西啊，各位，我知道在家人很难呐、啊，对不对？那在家人怎么做不到这些？你老婆跟你微笑，你说呵呵鬼啊，他不翻脸了、啊，那不行啊！你要很有风度哦，菩萨的微笑，那是你要转念了、啊。那是在家人很难，因为家里